苦果故者，未生老死，性有逼迫，酬前因故。这个继续介绍十二缘起的内容。前面已经讲到了这个有，已经讲了十支了。苦果故呢是最后两支，就是这个十二缘起的了，最后两支。最后两支的内容。那么这个苦果的话呢是指生这一支，还有呢是老死这一支，就是这两支。这个是性有逼迫，为什么说这个是苦果呢？就是它有这个了逼迫性，就是有逼迫性。这个生命呢，你感到这个五蕴生呢，生生灭灭牵留不住，它是无常败坏之相，不是那可停留的，不是可安住的，它是一个生灭扰动相，非寂静相，那就是说有情呢，它有这个生老死啊，这个出现，它是怎么出现呢？它是显面说的这个现前故者，现前故者就是在你过去生的这个行业感得你现前的这个果报。那么你现前呢种种这个追求啊，这个身口意三业了形成的力量，它产生一个适用，那么就又延续你未来的嘞这个嘞生，为了这个老死，你将来下一生去生的时候，去生之后呢，然后经过一些时间呢，这个一手果报啊，它一期终了啊，那又结束，结束又下去，所以呢是说了这个苦果故，就是由前面这个有的力量，前面在这个现前故者的时候就说了，这个有呢，它是指现在的业，现在的业，就是说我们现前呢种种这些烦恼啊等等，但是他这里呢讲的时候啊，他既有这个嘞，三世十二缘起的这个特点，同时它也有这个刹那现前缘起的特点，都含有在这个里面。就是说了这个，就是说了这个现前故里面他讲的什么问题呢？就是第一个，他这个取这个后果，取有后果，昔在力行，昔在力行，就是说过去的时候呢就不叫有啊，过去呢叫做行，过去的有叫做行，现在的有呢叫有，所以这个有这个业行的话呢，在中阴现象的时候啊，它就会变现起种种的这个嘞镜像出来，这个镜像出来之后啊，这个有情呢就是追逐这些镜像，一追逐这些镜像之后，就被这个镜像所拘，就变现起它的中阴呢，就去生呢，就是随着这个业漂流啊，就我们有情来到这个娑婆世界，也是以过去生的业，比如说你到这个国家，你到这个家庭，你到这个环境来，怎么样的历练来呢？是你过去这个有，取得来的。那如果从这个现前作用上来讲的话呢，就我们能分别所分别了这个虚妄想象呢，就会对这个事物有一个印象，有一个认识，有了这个现象的认识之后，你在接触这个新的环境当中，你就会随着你前的认识产生反应，产生你的这些认同感或者不认同感，那么就是说你这个业了，这个有啊，它是呢这个呢形成了一个潜在的力量，它对这个现起心念的当下，它促成一个影响。所以我们不加观察的时候啊，总是觉得我现在在反映什么事物，我在想什么事物，其实你反映什么事物的时候，想什么事物的时候啊，它是一个综合的力量，所以说种这个生现，现呢熏种， 就是种子呢，生了现行了，现行呢又生了种子，生了种子以后它又会生这个现行，所以它这个变化呢是刹那刹那，是非常非常微细的，非常快的，它不是说像这个比量上圣教量上这个论述的时候，这个层面呢分开了那么长，那是比较有一个距离感的时候，让我们认识的更清楚，就分析有这个十二字。所以说呢，这个地方讲这些内容的时候，你一方面要联系到这个三世的缘起来思维观察，一方面呢你要联系到这个刹那的缘起来思维观察。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如果是你这个学习了这个唯识的这个论啊，这个辩证辩论的道理你通达了修正了啊，你已经见到这个原成实性，无能无所没有能取的这个心，没有所取的境，超越能所，那么你现前的这个观察反应就是以这个根本智空性的智慧来观察事物当下呢就能够为通达，能够为透过去。但是我们没有的时候，就是被这个呢我所分别我法这个呢执着了，复辟了，那么就是有这个无明相。无明相一附上之后，我就对这个事物有观察了，有反应了，我认识到了这个是外在的境啊，这个是内在的心啊，主客观的对立啊，种种的这个思考想象啊，那么你就对它这个有反应，你这个反应就是属于你的行呢。不同人呢有不同的反应，比如说同样一个事物，有的人很乐观，所以他看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不会觉得呢这个心里面呢这个很受打击，很受挫折，他还是继续往前努力。那有的人的心智很怯弱，一个事情可以做得到，但是呢他也不敢做，也不愿意做。那这个行是怎么样来的呢？就是他前面种种这些创新根本性的力量呢，是他的无明复常性。如果无明复常性没有了，那么他有没有行的力量？还有一直要到佛的时候成圆满，他有法之种子没有破，那么他会有习惯性。只是他如果是这个见了空性，有这个空性的智慧的话呢，它能够起到对峙的力量，所以这个时候它的形啊又不一样，形又不一样。那么接下来是怎么样呢？它有了这个形以后啊，它就会有一个分层了，就是有精神，有物质。精神的话呢是明，物质的话呢是属于色。那么有这个精神物质相对具体来论的时候啊，那就是这个六处了，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六尘相对，有六根六尘相对的时候呢，就产生他心里面的这个分别妄想，种种的这个认识，感官的内心这个分析的，那么就会有这个触啊，有受啊，有这个触有受的时候，就有他自己特定的这个取着认同啊，就产生贪爱，产生趣相。去向之后就对它有一个反应呢，反应的时候啊就会形成自己一个效果，就产生一个效果，对它心里面有一个影像，觉得哎呀，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原先是这样认识的，经过这次经历之后啊，我改变了，我不一样了，就好像讲这个人学佛一样，是吧？他有这么一个心识缘起的一个过程呢。就比如说讲近代的这个印光大师，他开始是学儒教的了，他对佛法是没有认同的，他是反对的了，好像后来是眼睛呢这个看不到还是怎么样，后来呢他就是一个因缘接触之后呢痛改前非，从此以后呢他开始接受佛法，开始学习佛法，后来乃至于出家。那么就是他这个心识缘起的时候啊，他这个认同改变了，观念改变了，所以相应来的这个业行这个有就不一样了。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业行之后，这个影响之后，当他这个接下来的这个生命历程展开的时候，这个心理活动展开的时候，那么他就有相应的生，相应的老死，就是生老死就是相应的这个变化。在这个没有出世间智慧的时候， 以这个世间的这个角度观察来讲，它始终就是这样的，这个十二缘起的这个呢展开，就是过去的有啊，过去的爱取，就是称为呢无名和行，那么现在所形成的这个爱取，这个力量触动产生的这个有，它就是未来的无名和行。所以这个十二缘起呢，是解释这个生死流转现象的时候，它截取其中一段，将这一段能够了解了，往前推，往后延伸，如果是没有超越的情况下，在这个反复烦恼的情况下，这个生生死死，生生死死啊，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这个十二缘起呢，它是建立的这个呢，非常的这个呢巧妙的，是根据这个众生的生死的这个生命现象来叙说的。那而且的话呢，这个十二缘起呢，有的地方讲五个，有的地方讲七个，那完整的讲呢是十二个。这十二个呢是就这个人有情，基本上是就这个人有情来展开叙说的。你比如说有的有情它不一定有中间的一个阶段，比如说无名行识，识之后有名色六触啊，触受味啊，但是如果是它是化身有情的话呢，它是有无名行，一下子有这个识就去到那个地方了。那如果是到无色界的时候，它有没有名色了？没有，它唯是名而无色，它不依这个色法而入啊。所以要是在无色界有情就不一样，它可能只有十二缘起之的这个七支，或者多少支，它不是整个的。但是从这个最基本的这个以人为对象来讲呢，就是十二缘起的现象。那么这个十二缘起依这个文史里面来讲，分析世间流转现象的时候，就是以阿赖耶识安立来呢上桥解释生命缘起的现象，那就是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种子又生现行，这么一个链条性的发展啊。那么拓展开来讲的时候，就是这里讲的这个无名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触，六触缘触，触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是这么一个发展的啊，是这么一个发展关系的。那么唯此所说十二有之逼恼世间令不安隐，就是说了这个十二缘起啊，十二有之呢，令这个有情众生呢在生死大海里面呢，这个生灭变化，这个呢产生的逼恼。这个逼恼性主要是无常性，无常不可安住，这个是最大的逼恼性。这讲苦的时候啊，讲三种苦啊，苦坏苦行苦啊，这个是应该知道的啊。那个苦呢是这个寒冷啊，饥渴啦，这些呢不舒服的事情，这个是苦。坏苦呢是众生在追求的觉得美好的东西，比如说尿的色身香味啊，这些世间的五欲啊，他追求。那为什么叫坏苦呢？他有得就必失，他会失去，他会破坏，失去的时候，败坏的时候啊，心里面呢感觉到很痛苦，所以这个是坏苦。在他得到的时候他觉得好，但是失去的时候呢不能保持的时候他觉得痛苦。这个行苦呢就是指这个生命里面的这些现象呢，它就是无常变化，你现在好啊，过一些时间又不好，现在痛苦，过一些时间又开始好一点，它不会让你能够呢止息下来，不会让你能够停息下来，你不得安静。所以它有这种根本性的逼迫力量，让你不得安住，所以称为这个逼恼啊，令不安隐啊。安隐的话就是没有什么这个波动啊，没有什么这个呢变化变异了，才能够得安住。当然从现象上来讲，它就是相待缘起，相依相缘的，不可能不变化。这真正超越是在于我们 内心里面依这个呢无常，依这个呢这个唯识的观点进行观察，能够直接与这个变化的事实相应，离开我们的错乱想法，不执着某一个呢你认为实有的对象，你达到这个超越性的时候，心才能够得安住。不然的话呢，是没有办法呢，这个得安住。那么这个杂染的话呢，又可以几种分法来说啊，这个后面就进行总括，总括这个十二缘起，总的来讲呢，怎么说呢？分三类说法。第一类说法呢是三杂染，三杂染，三杂染者，一烦恼杂染，为无名爱取；二业杂染，为行有；三身杂染，为愚知。这个是第一类的分法，就是以这个类三杂染来讲。三杂染就是这个烦恼杂染、业杂染、这个身杂染，就是通常我们讲的这个类祸苦业这个类三项，祸业苦三项。因为有祸业才产生这个苦。那么祸呢，这是烦恼杂染。烦恼杂染呢，主要是讲这个十二缘起之里面的无明知和这个爱取知。无明知是过去，爱取知呢是现在，是现在的祸。有这个贪爱呀，有这个追求取着啦，集聚呀，那么这个是烦恼杂染。这个业杂染呢，就是讲行知和有知，行知和有知。那业是造作的意思呢，清流造作的意思呢，就我们众生呢，说话想事情，然后呢做种种的这个活动，那么就是有身语意三业，有这个三业的这个业行，这业行就形成力量呢，那么这个就是行知和有知。行的话呢是讲过去业，有知的话呢是讲现在业，现在业。那么这个是第二类。第三类呢是身杂染，身杂染为愚知，身杂染就是其他的，那么这里已经有几只了，无名爱取三只，行和有两只，就出了五只了，三二七，七还有七只，其他七只呢就是有两只是未来的身杂染，有五只呢是现在的生杂染。现在的生杂染是什么生杂染呢？就是呢行之后的识、名色、六触、这个触、受，这个是我们现在的生杂染。未来的生杂染是什么？未来的生杂染是生、老、死，就是我来生来世的时候我又去生了，什么比如说这个人他善业多一点，他去了天界啊，生了天上，享天福，那或者是继续做人。那要是他这一生呢造了恶业，堕到地狱里面去，堕到畜生道里面，变成牛啊，变成马啦，那么他又得了一个新的去生。那有了去生之后，有了这个生之后，他这个再发展下去啊，就会有这个老死啊，慢慢这个呢衰老，最后走向死亡，衰老死亡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七支啊就称为生杂染，生杂染，现在的这个呢有五个，未来的有两个，七个是属于这个生杂染。杂呢是薄杂杂乱的意思，染呢是染污的意思，是染污的意思，就是我们身体的种种这个生命现象呢，我们依着现在这个身体啊，这个心理啊，在活动的时候反应的时候，你心里面就随着它了，会起种种的这些呢烦恼的事情，你就有这个杂染。这个是第一类的这个呢分类方法。那么第二类的分类方法呢，可以说呢是这个呢两个杂染，二杂染。二杂染者，一因杂染为烦恼业，二果杂染 为所余之，这是两分法。两分法就是将这个十二缘起之呢分成两类，一类呢叫做这个因杂染。因杂染以什么为因呢？以烦恼和这个业为因，烦恼滋润这个业，烦恼为造业，那么这个业的话呢，它又形成力量，这个呢感的来生，感的下面的这个生命开始，业的力量，它是有两个综合力量。那么比如说呢，这个要超越了，超越生死轮回呀，不受后有啊，怎么办呢？它是要断烦恼，要断烦恼，烦恼断了以后，它不滋润这个业了，不滋润这个业，它没办法发展了。就好像你有这个种子，但虽然有种子，我没有水，没有水它就不发芽了。如果有水啊，它自然就会发芽，那没有水它就不发芽了。这个烦恼它来润这个生，润这个烦恼，它引发它。就好像一个人他有脾气，这我也不骂他，也不惹他，我都没有见过他，他就不跟我发脾气嘛，他没办法发了吧。但如果你要见到他，故意也逗他或者骂他，那你就让他发脾气了，你就会引发。所以这两个呢是因，一个是这个呢业呢，它是这个呢引发的力量。这个烦恼是这个滋润的力量，滋润的力量。所以人在去生的时候，他有两股力量嘛，一个呢就是这个细论想，细论想就是我们的烦恼想起来了，起来了之后呢，然后呢这个第二个呢就是他的业，成为这个业熟果报的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就是他整种的这个想法，还有这些活动。构成一个整体的力量，随他的这个细论想之后呢，就出现种种的镜像，是这样的。前面也有做过相应的这个比喻了，就好像这个人到了一个新地方，到了一个新地方，他就想要找一个事情做，那这个是一个想法嘛，这个就像细论想一样的，他一定要有一个去向，去向哪里呢？就跟他本身呢。这个原来的活动有关系，他原来是做什么的，他现在也做什么就比较合适。那么这个就类似于这个呢业的力量，业的力量，那么就决定他去做什么了，就与这个遭遇的这个场景呢现象呢就非常的呢有一个相应性，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因之后呢就是引发这个果杂染，就会感生种种的这个生命，那么现在的话就是比如说投胎了之后，它就有这个识出现，有这个识，有这个名色。到识的时候，比如说它前面呢这个我执习气起来了，这个业力串习起来了，然后呢它这个就形成这个呢中阴，形成这个去向，它去向这个呢投胎的地方，这个识的作用呢非常猛烈，这个时候是已经产生一个结果了，等到这个现起的时候，它就跟这个父亲母血了融合在一起，融合在一起呢就是开始呢这个转这个细根啊变为这个粗根，就跟这个粗重的五根呢合合起来，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就有这个呢六处，有这个呢这个生下来之后的畜兽，这个详细的内容呢在像一些大的论里面具体的也讲到，那么这个就是形成这个呢果杂染，就形成果杂染，从十的时候就开始了，从十的时候就开始了，那么这是第二类的分法。第三类的分法呢是七杂染，就是杂染呢可以说成是七个杂染。这七个杂染是怎么分法呢？就是为七重因，就是以它产生这个结果， 带来这个结果的角度上来讲，可以说是七杂的。我们讲因讲缘呢，讲因讲缘怎么讲呢？因呢是因素，缘呢是条件的意思。就是我们出现了一个结果吧，这个结果它是一缘起来讲，它有一定的因素形成的，某一个因素某一个因素产生它相应的这个作用，得到相应的这个效果，那么这个是将果带因，因果是相带的，因果是相带的，如是因如是果嘛。所以我们从某一分来讲是什么因，从某一分来讲是什么因。缘的话呢，就是说了我这个事情要产生呢，它一定要有一个促成的条件。就比如说我们要吃饭，吃饭的话你肯定要米，米决定你有饭吃，没有米呀，你就没有办法吃饭了，所以这个要得到饭呢，这个米是决定条件，成为这个因。但是你要有火啦，有水呀，你不放水行吧，不烧火把它煮熟不，那不行了，你就只能有米吃啊，吃米啊，吃不了饭呢、啊。所以这个促成性的条件呢称为缘，是这样的。那么这里因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说有七重呢，有七种这个杂染，七种因。第一个呢是颠倒因为无明，颠倒想法为无明，就以声闻意来讲呢，是无常作常想，不净作净想，苦作乐想，无我作我想。比如说一般的世界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佛法里面讲苦啊，是未免太这个消极悲观了，你看我们世间还有很多乐了。所以他这是一种颠倒认识，他没有深入了解佛法所说的苦是什么，没有真正探究到苦的本质，那就回避了这个问题，始终被这个问题所缠绕。但是佛法依这个生命的事实来揭示出来，清楚地认识到，那就能够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一个讳疾忌医的一个避免避除的方式。那么这个是就正确地认识到苦的现象嘛，才能够想到苦的因以及出苦的方法，就不会堕入到这种颠倒的这个见解里面。那么这里讲这个颠倒因的话呢，是虚妄分别有，就因我们虚妄这个细论虚妄分别了，就建立呢能取，建立索取，这颠倒想呢。如果我们真正像圣人一样超越了，你就不会取着于这个生死的现象。了生死若梦，了世间如幻，观一切呢，这如这个如虚空的不可得，与这个呢，圆成实性相应，你就不会有这个无明颠倒因，不会有无明颠倒因。所以第一个呢是颠倒因的说无明，第二个牵引因为行，牵引因呢，是行，就是种种业行，就一个人他要去哪里，他当时是没有主意，这个可以往东也可以往西，结果有人说走往东走，那就跟着就往东走了，他就有一个带发牵引的力量，带发牵引的力量。这个行呢就是牵引因，就是人假设死亡之后，他肯定是要追求生命的后续啊，追求生命的后有了，但是他一追求后有，追求后续的时候，把他带到哪里去呢？是由他的业力来带他去，他的善业，他的恶业，善业恶业决定他去哪个地方。所以这个是呢，牵引因为行。三将道因为实，将道因就是这个导向的意思，去向的意思，就是他有这个业行呢，变现这个境的时候，他心识就产生这个去向，产生这个反应。所以这个无明行这个实质呢称为将道因，他就取未来要去生的地方，所以称为将道因。牵引因是业行牵引的，就是万般带不去啊，唯有业随身，就是我们种种都带不去的，只有这个业随身。那像我们现在生活里面刹那缘起来讲，你这个业是怎么样，你的生活背景，你的知识教育背景决定了你有这样的看法，你有这样的想法。同样一个事， 不同教育背景，不同这个人文背景下呢，这个人呢他看法是不一样的，甚至于是截然相反的。那么有了这一个这个背景呢，他就冒出这种想法来啊，冒出我要这样我要那样，那么这个想法就是引道时将道时，他就会产生他的判断决定呢。他为什么要去判断呢？因为他这种思想背景，这种文化背景决定了这个想法了。就比如说我们学佛的人呢，看到佛像心里面很恭敬，这没有学佛的人不一定呢，他就觉得从这里走过去他什么印象都没有，他就不会一样的了。世间的东西，有的人对这个事情很重视，有的人对这个事情他毫无认识，所以对他不会有多少的这个反应，所以这个时的变现的力量呢都不会那么强。那么这个将道因的时候呢，是由你这个背景为力量产生的这个认识。这个是第三个。第四个呢是色受因，色受因为名色，名色就是精神和物质了，它起了一个色持的作用，色受的作用。如果以广的十二缘起上来讲呢，就是说你的这个精神物质呢，它柔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已经投注到这个呢父精母血当中，它就支持它为根身了，支持它为自己的这个身体了，在这个上面呢发展，那么就有这个呢名色为色受，为色持不善，是这样子的。那么这个是第四个。五个的话呢是讲这个呢受用因啊，还有那个六处啊，六处也是色受因啊，就是六根呢。受用因的话呢是为这个触和这个受啊，就是我们的受用啊，受用因就是你有种种受用。那这些受用是怎么样？就是我们人呢这个友情呢，他对事物的这个呢接触，对事物的这个感受，形成它的种种受用，形成它的种种受用。第六个因呢是引起因，引起因就是这个爱和这个取还有这个有这三个字啊，是引起因。引起因就是引起它未来的生死，它会引起它未来的生死。那如果是一刹那缘起来讲，就会引起我们未来的种种的反应，种种的这个想法。现在这个事情虽然过去了，但以后在遇到类似的时候，类似的这些情况的时候，你就会产生一个反应，就是这个来引起因。第七个是厌怖因，厌怖因为生老死，厌怖就是说可厌的意思，可怖畏的意思。这个生生死死啊，生灭相续的这个现象呢，是一个呢逼迫性的事情，是一个苦恼性的事情，这个不是值得欢喜的，不是值得留恋的，应该这个处理，应该远离。所以第七个因呢是这个呢厌怖因，一共有七个，就是第三类的这个呢观察方法，就是说这个十二个缘起呢。综合性来讲，可以说三杂染，就是惑杂染、业杂染、身杂染，也可以说是两杂染，就是因杂染和果杂染，也可以说是七杂染，就是这个颠倒因呢、这个牵引因呢、将道因呢、摄受因呢、受用因呢、引起因呢、厌不因呢，这七个因，这个三种呢观察的方法。所以这个十二缘起的内容呢，它是比较呢可以从多方面来观察。这讲这个缘起观嘛，缘起观是对治什么？对治愚痴想，这是五庭心观里面。这个痴啊，不是讲说一般的反应迟钝啦、浑浑噩噩啦，不是讲这个迟钝，不是讲这个愚痴。是讲终身对于生命的看法，有的认为是神造的，有的认为是自然有的无因的，种种这些方这个认识呢，都不符合于生命实际的情形， 不符合于这个缘起的事实。那如果你依在缘起的这个方法，依这个缘起意来观察的话呢，就能够远离这个断见、常见种种这些错误，对于错误的这个思想，对于生命的这个看法，你通过这个缘起意来观察的时候，而且的话呢，就是说了，如果以声闻意上来讲，你对于五蕴、对于缘起这些现象的观察的时候，顺着这个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来观察，那么你就不容易建立这个缘起当中呢存在这么一个我，存在这么一个有的东西，你就能够渐渐的远离原来呢这些错误的观念，能够从缘起生命的现象相对的这个观察达到超越，不再停留在这个呢我所见里面，不再停留在这个我的这种感觉里面，那就是无明的颠倒远离了，这个清影音都不滋润了，这个江道音都不产生了，那你渐渐的就能够出离这个呢生死的这个长流，就像这些基本的修法里面呢，缘起意的修法呢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修法。所以这个十二个缘起的内容这里讲的还不算是很详细，把基本意揭示了，但我们具体要做多一点了解的时候，可以参考其他一些论述啊，一些著作啦，你都可以就这个十二个缘起来在你这个身心实际上做常观，都可以运用得上，就是十二缘起。那么从其他这个种种层面来探讨的话呢，会更加深我们对于十二缘起的认识。所以这里三类的分法，说三杂染、两杂染、七杂染，就是从几个层面来看，从几个层面来看。那么这里就是整个呢，将这个虚妄相呢这一大科呢，十一个颂呢讲完了，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论它这个有开头的时候，先说总相。总相，然后再说这个别相，势必来说，说了以后，这里开始呢就会做一个小结，做一个小结。此诸杂染，无不皆有虚妄分别，的生长，就是这些杂染呢，它这个根本的起因在哪里呢？就是众生的虚妄分别，所以梦里明明有六趣，在这个梦中呢。他不自是梦，追逐梦里面的种种镜像，然后产生种种的这些呢行为造作，又出现了新的这个幻象，只有他梦醒过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才会停下相应的追求，相应的这个颠倒梦想，才可能才会从这个呢六趣当中觉悟了以后，觉悟空空无大千，才可能这样的。所以这个诸杂染呢，这个都是由虚妄分别来的生长，那么此前总显虚妄分别有九种相，这里就开始一个总色了，讲了一小节的内容呢，一部分的内容呢，再回顾一下，使我们对于前面所说的内容能够为统摄起来，能够综贯起来。就我们学东西不能是像猴子掰苞米一样的，学了一个哎呀蛮高兴的，过了以后又把它放下来了，又学一个又把原先的那个放下来，所以学来学去它始终就学了那么一点点。所以你要把这个内容能够综贯统合起来，这个时候你的印析这个印象呢才会比较清晰比较完整。那么这里讲九种相呢，是一有相，二无相，三自相，四色相，五入无相方便相，六差别相，七异门相，这个呢八生相，九杂染相，这一共呢是这个呢九相。但实际上的话呢，它这个有相无相综合在一起，自相为一相，色相为一相，入无相方便相为一相，差别异门相呢这个设在一起，这个升起杂染相呢都设在一起，所以实际上他真的叙述的时候 它才有这个呢七相，它有两个综合在一起，有几个地方呢两个综合在一起的，是这样的。先是一开篇的时候就说的这个有相无相呢，虚妄这个呢分别有，这个于此二得无，于此二得无，从这个地方呢开始说这个呢有无相，此中唯有空，于彼亦有此，说出来，然后进一步呢再说一个颂，这个呢说一切法了，非空非不空，这个呢有无即有故，是在气中道，然后就才开始说这个自性相，说这个自性相，说这个自性相，然后接下来呢说这个色相和这个入无相方便。入无相方便的时候呢是如何从这个呢有相经过观察之后入到无相当中，先是观境呢有所得，然后这个再进一步呢观识，观识也是无所得，这个能所二空，虚入道，这个是到这个呢入无相方便。差别相和这个异门相呢是设在一起，差别相和这个异门相两个设在一起，这个就是讲三界的这个呢心心所，三界的心心所，这个就是讲的这个差别相。然后异门相呢，异门相是从不同的这个层面来讲，就是具体的来说呢这个差别是什么，先是说差别相呢，心王和心所的差别，三界心心所就是色界啦，无色界啦，欲界啦，这个三界的情形，这个以这个虚妄分别的角度上来讲，这个妄想相来讲，有心王心所，就心心所。那这个异门的话就是从它这个具体的这个内涵来讲，这个心王是了总相，心所的话是了这个别相，那么也有的说了这个心所呢它不但了这个总相，同时也了别相，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这个就是说这个呢差别异门相，说这个升起杂染相呢就是说这个十二缘起的内容为主要的，这就是这一大科的基本的这个呢含义。那么虚妄相说了之后啊，再进一步深入的这个内容呢，就是讲这个呢空性，这空性虚妄相这个能取所取啊，它是呢众生颠倒辩解有的，是非有即有，它是实无的，没有这个呢能分别所分别的这个呢相对的这个存在，那只是众生的一个呢颠倒想罢了。那么深入观察的时候呢，就是由这个虚妄相透入深入观察，进入到这个实相空性相。在这个色自相的时候就讲到了啊，这个有呢是有两重有，一重有呢是虚妄有，虚妄有就是讲依他起啊，这个乱识乱心，还有一重有呢是讲什么呢，就是讲缘成识，就是指这个呢遍计的能取所取空，这个是有的，所以两重有，两重有一重无，无的是什么呢，无的是这个呢能取相所取相，能取相是心的相，所取相的是境界相，是这样的形成这个呢能取所取相，这个呢是毕竟无的，毕竟无的。那么在这个前面讲设这个自性相的时候啊，设自相的时候啊，就有说到这个关系。那么如是以显虚妄分别，今次当说所知空性，这个虚妄分别呢前面九相已经揭示了，已经完整的讲解了，那么进一步次第展开的时候啊， 就这个说这个呢，所知空性，也就是说圆成实性。我们这个一般理解的这个发展层面呢，都是先这个粗分相，再讲细分相，先讲现象，那再讲本质，先说这个虚妄相能取所取，这个呢，虚妄分别有，然后这个基本认识了之后才，摄入到这个呢空性相。这里空性相呢又分呢两重，一种呢是讲基本的空性意，另外一重呢是讲空性的这个差别相。讲空性的差别相的时候会讲到这个十八空，十四空为主，十六空、十八空的这个内容。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它是以这个唯识意来讲这个十八空相的，十六空或者十四空的相的。在其他有些地方呢，般若经典呢也讲到这个十八空这些内容。那么接下来的时候，这个有十一个颂讲这个嘞所知空性，讲这个所知空性。那么这个说所知空性呢，这个我们现在学的时候了解的时候，一这个分别本身呢，还是我们的妄想相，还是我们的这个思维分别相，那内涵上定义上是说这个嘞空性，这个空性呢，你要是依这个文思的基础之后学了懂了之后，运用到你的这个内心的常观进行观察了，直接跟它相应了，瑜伽就是相应的意思嘛，你能够契入了，这个时候的空性相呢才是真实空性，才是真实空性。那么这里所知空性呢，是我们这个现在所了解的这个范围说的空性。因为以这个世间言说来讲，世间言说相呢，它也有颠倒的不颠倒的，颠倒的话就是说对这个道理上的错误认识，不颠倒的正确的是这些道理上比较正确的认识。我们说不分别了，你以世间的这个观察的这个角度呢，你能没有分别吗？你不可能没有分别，你毕竟是有分别的。你说不分别也是分别，你说分别也是分别，只是说你要依这个圣言量啊、圣教量或者是这个道理来进行观察的时候，能够发现挖掘自己的错误，能够为远离自己的错误，这是基本上必须要经过的一个过程啊，不可能没有这个过程呢，就能够直接的对应。假设能够直接的对应的话，那说明你都已经觉悟了，那你还要学吗？你不用学了嘛，都已经是有这个嘞，这个限量呢，有这个甚至啊，限前了，有这个限观了，但实际上呢，你并没有。我们现在都是凡夫了，都是要从这个道理上呢先了解。今年这个地方说空性呢，是皆是真如，皆是这个嘞。圆成实性，皆是这个圆成实性。那么下面这个呢，就是开始了以这个颂啊，来讲，以这个颂来讲。那么这个地方呢，是有五重义来安立这个呢，空性相。颂曰：诸相即异门，异差别成立，因之二空性。略说唯有此，就是讲这个呢，诸法的空相。诸相呢是讲这个空性相的这个自相。异门的话呢，就是说这个空性相呢，它还有种种别名，就像前面讲说差别即异门一样的，异门转就是它有不同的这个层面，不同的这个角度来阐发的时候，这个心所是怎么样，心王是怎么样。那么这里说这个空性相，他这个在经典里面，在这个论点里面在叙述的时候，他有这个不同的这个名义。义呢就是指呢从这个空性的这个圣义上来阐释，还有呢是从的差别上来阐释，以及呢这个呢空性的这个成立下 空地的成立线，从这几个来来说，一共呢就是这五项，就是说这个呢空心线的五项，那么这个宋是比较短的，它基本的这个几个词呢就把它综合在一起呢，融摄到一起了。第一个是度线，第二个呢是异门线，第三个是异，第四个是差别，第五个是成立，第五个是成立，因之二空性呢略说为右词，如果简略的说呢就是这个五个方位。那么这个二空性呢是指什么二空性呢，就是能取空所取空，指这个二空性，就是能取空所取空，指这个二空性，这个是呢以五门来变，以五义来这个显，下面这个就有这个呢解释，有这个解释。论曰：因之所取能取空性，略说但有此相等五，就是这个呢所取能取空啊，这个空性呢略说的话呢，由这个相等五，就是从这个相呢异门呢异啊差别啦成立啦，这五重来讲呢，这有五，有五个，所至空性，其相云何，下面开始就是一层一层进行的这个变呢，变的话呢进行了解的时候啊，所至空性的时候，第一个从这个空的这个自性相自体相上来讲，这个空性相是什么样子呢，什么样叫做空性呢，所以这个是呢第一个，变空之相，这是五重义里面的第一重义，变这个空之相，那么下面是次有一颂呢，这个变空义门，下面接下来有一颂的是空的义门相，次有一颂变义门义，就是说了义门相之后啊，接下来再有一颂呢是说这个义门的义，它有种种门呢，种种差别门呢，那么这种种差别门它为什么这样安立呢，它肯定是有它相应的这个意思才如是的安立的，不然不这样安立，就好像前面讲杂染的时候，可以一三杂染的安立，可以一两杂染的安立，可以七杂染的安立，就是以这个杂染本身自性，以这个因和果来安立，以这个种种因来安立，那么就是有种种的这个杂染不同的这个说法了。那么这个空性相的时候啊，也是有种种的这个不同的义啊。那么与安立的时候啊，是以变义能义。那么次有五颂呢，变空差别，就是再接下来的时候有五个颂词呢，是讲这个空的差别相。讲完了这个呢，再有两颂呢是变空的成立相，如何来成立空的，空是怎么样成立的，这个呢就是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就是成立，先是讲这个纲要，说现在要说空性了，说空性的话以五相来说，以五重来说，以这个自相，以异门，以这个异，以这个差别，以这个成立，这么五门，所以他这个一重一重在进行揭示的时候啊，他先把这个总括说出来，就像这个论的最开始最开始的时候啊，说了现在要为了利益有情利益众生揭示阐释为师的义理，那不就以七相来说了吗，那就是相藏真如，对治分位，变果无善称，这样七相，就是有相了，有障了，有真实了，有对治了，有分位呀，有果了，有无善称了，这七相了。那七相当中呢，接下来呢又是讲这个呢，这个相的部分，相的部分呢，它又分两大类，一大类呢是虚妄相，一大类是空性相。虚妄相的时候呢，说了九相，有相、无相、自相、色相，这个 入无相，这个差别相、异门相、升起相、杂染相，这么九相来说的。说了这个九相到这个地方讲空相的时候，就是五重意来揭示，其实也就是五重相了啊，五重意来揭示这个空性相。所以这个论点它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它比较有这个次序，有它的这个呢次第层面来进行呢阐述所要说的这个内容啊。那么这个揭示这个自性相的时候，空的自性相的时候，这个第一个颂怎么讲呢？颂曰：无二有无故，非有亦非无，非一亦非一，是说为空相。佛法里面呢，其实最难，也是最关键的地方，就是对于空性义的这个呢了解，对于空性义的这个学习，而且是作为佛法呢学习过程当中呢最核心的地方，相对来讲是比较难懂的。所以这里是一非有，一非无，一非空，一非一，一非一的。所以看到这个文字上呢，就是初学的人呢就觉得有点跟不上了，那脑筋转不过弯来了，所以就那么这个无二有无故，无二有无故，无二呢是指什么呢？无二是指这个无能取空啊，无能取空呢、啊、就是无能取无所取啊，这个空性义啊。有无故，有无故呢就是这个有什么呢？有这个无二性，有这个无二性，非有亦非无，这个非有不能说是有，非无不能说是无，怎么说不能说是有呢？如果是从遍计这个能取所取的现象上来讲，那是非有的，是毕竟无的，是不可得的。那是不是就是说完全没有呢？也不是，就是说这个二无所显，就是无能取无所取这个真实性所显，这个是呢非无的，就是非有亦非无，非一亦非一，非一亦非一，就是说了这个空性相和这个呢虚妄虚妄分别的这个虚妄相是非一的。如果非义的话，如果是义的话呢，那应该是说呢空性相呢跟这个呢虚妄相没有差别，那你真的空性相你也不会得解脱啦，也不可能转义为清净呢。如果是非义的话，非义的话就是一嘛，就是一样嘛，但是呢不是的，是非义的。义非一，也不能是说一，不能说是相同，不能是说是这个空性相和这个虚妄相呢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它不是一样的，它这个是有差别的。那么这个空性相的话呢是虚妄相这个呢这个本质是真实性所显，不离于这个呢虚妄相，不离于这个虚妄相。如果离开虚妄相的话，这个空性相呢它也不能说是诸法的共相，不能说是诸法的共相，就好像讲无常一样的，讲苦一样的。无常的话你能够离开事实来说无常吗？比如说桌子是无常的，这个身体是无常的，这个房子是无常的，这无常呢它是一个共相，桌子房子这个人是差别相，一个是共相，一个是差别相。这个差别相是这个呢具体的事物的表现，一个现象。共相呢是这个种种差别相事物的这个本质性的一个特征，它是呢无常相的。那么这个空性相，就是能取所取空呢，它是这个虚妄分别虚妄想象的共相真实相，所以呢是这个不离的，就是不离于这个虚妄相，但是又不寄于这个虚妄相，它跟虚妄相呢又不是一样的。如果是一样，你怎么能够得清净转移啊？就不能得清净转移，这是呢，这个非一亦非一， 是说为空相，这由此说了，这个呢为空相，就是从这个几个义，从这个有无上来讲，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那最先的时候呢，无二有无故，无二有无故是从这个无二取空性的这个基本意义上来讲，讲了之后呢，就是从这个无二空性和这个虚妄分别的能取所取这个相待的这个关系上来讲，从一分说是有，从一分说是无，从这个联系上来讲呢是非一，同时也是非异，这样就是说比较能够从几个层面理清楚，就是这个阐述清楚这个空性相与这个呢虚妄分别的能取所取相的这个关系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在这个认识的层面上呢，就会比较明确，比较清楚。佛法里面讲这个唯识里面讲的这个圆成实性，讲这个无二取性的空性相，到底是空到一个什么样的境地，怎么样才是符合于佛法里面所说的这个空性相的，这个是就这个颂的这个基本意义一个嘞解释我们中间休息一下。